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有个老头卖鱼丸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听了刚才这个唐诗之后啊，您就知道了，大话刘罗锅马上又要上演了啊。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老百姓都知道啊。清朝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和两个大臣刘墉、和珅，这君臣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个笑话。哎，也有人管这故事啊叫君臣斗，也有人管它叫官场斗，还有人说啊这叫满汉斗。反不管叫什么名字，故事都是这个故事。那么说在官场里边发生的事儿，全是什么公文呐、审案呐这些故事吗？不全是啊，什么都有，涉及的这个题材呀、也是非常的广泛，红白喜事儿这里边都有。那么说官场里边红白喜事儿也有吗？嗨，这回不光官场，皇宫里边出了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出了一件白事儿。民间呐管这个丧事儿叫白事儿。谁死了？哎呦，了不起的人物，乾隆皇帝的一个宠妃死了。据说这个妃子呀，那是倾国倾城，长得特别好看，那小脸蛋长得呀跟苹果似的，那眉毛长得呀跟桑葚似的，眼睛长得呀跟葡萄似的，那鼻子长得呀跟菱角似的，那嘴长得呀跟樱桃似的，这人长了一个水果摊的脑袋啊，还挺漂亮挺好看。乾隆皇帝这个爱呀，这是下江南的时候由打江南带回来的。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啊，可能吃炖肉吃多了，多喝了几碗凉水啊，晚上闹肚子，到天亮死了。呵，把乾隆坑坏了。哎呀，我的爱妃呀，你怎么就会死了呢？啊，坐在这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了11个眼泪。怎么11个呢？乾隆皇帝有点大小眼儿啊，反正是挺难过。皇上的宠妃死了，文武群臣可都知道了。哎呦，甭问呢，这回皇上可是难过坏了。果不其然，皇上传旨下来，文武群臣全得戴孝。哎呀，这个没法说理，甭管你是77、88啊，多大岁数的官，一个人身上都得见块白，给这位娘娘戴孝。娘娘多大呢？娘娘岁数也不小了啊，19。19的死了，这77的戴孝，没办法，这叫做君臣之礼，就得这样。嗯，皇宫内院里边说哀声一片，人人都这么哭。那么说大伙儿都这么心疼吗？也谈不到。其实真正心疼的也就是皇上，别人都不往心里去。可有一节，你必须得哭，你的哭才能让啊皇上看出来你是忠心耿耿的。其实这事儿挺不合理，他媳妇死了你哭，这跟你爱国没什么关系。哎呦，文武群臣呐，真有哭的背过气去的。哎呦，这娘娘千岁呀，您怎么就会死了呢？啊，您一死啊，大清江山呐就去了一半了。我的娘娘啊，我的娘啊，我的娘啊，怎么了？哭乱了啊，想了自个儿心事上去。反正是文武群臣跟着一块嚎，一直到出殡这天。好家伙，整个紫禁城完全兜个底儿，光和尚就来了2000多名，一个个身披着袈裟，手拿着法器啊，念这经，咽口食食开16本经。正当中有一个方丈带着这些和尚一块跟着念哈、反正来说吧，呼，这个场面那可以说是轰动朝野。乾隆皇帝啊，站在队伍最头里边，瞧着自己爱妃，这眼泪儿哗，整个龙袍全湿了。文武群臣还纳闷了，皇上尿裤了是怎么着？那时候别胡说八道的，听见这闹掉脑袋呀！啊，乾隆顿足捶胸，我说刘爱卿啊，刘墉赶紧过来了，万岁，臣在此。刘爱卿，你给爱妃娘娘念念祭文吧。啊，祭文，哎，这个祭文呢、就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项，人死了之后 要念这么一篇呐文章，其中呢就是包括介绍他的生平，还说这人呢怎么这么好啊，都干过什么好事，怎么可惜，有这么一文章。但是呢手法不一样，写的这东西呢有的词汇很华丽，有的呢也很简单。今天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刘墉来完成啊，刘墉你来写，你看一看应该怎么写，怎么称赞咱们这位爱妃。呵，皇上把这任务交给了刘墉，刘墉脑多快，那当时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啊，站在队伍头里边捧着这个纸，不光念呢，而且还得念出感情来。呵，就好像说呀这娘娘是家里亲戚似的。皇上说，刘墉啊赶紧念着祭文，是臣遵旨。巫山一片云，除药一团雪，上元一株花，中天一轮月，云消雾散，花残月缺，天子悲哀，万民泣血，呜呼哀哉，无为上想，节约用水，节约用电，出入留神，小心扒手。这后边这不是啊，这不算好，前面这几句是。呵，说的词儿说太好了啊。巫山一片云，楚右一团雪，上元一株花，中天一轮月，天下最好的词儿都给这位娘娘用上了。皇上越听越难过，哎呦可惜呀 啊可惜我的爱妃，这么好的人呢他死完了，哎不是，他怎么死的这么早啊。皇上哭糊涂了。文武群臣呢还得劝，万岁呀，您不能这样，龙体要紧啊，您的身体是万民的保障，大清江山全靠着您了。其实呢这都是奉承话，把娘娘的尸体送到皇陵埋葬之后，护送着万岁回来，大伙还得劝给皇上宽心，您呐别太难过了啊，往开处想，龙体要紧，大清江山还指着您了。都这么劝，但是皇上听不进去。怎么呢？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哀莫大于心死。这回啊皇上是真伤了心了，尤其是晚上这个大小太监过来了，万岁爷天不早了，龙体要紧啊，您呢该安寝了。皇上说睡不了觉啊，躺下之后啊这脑子里转的都是这娘娘，平退左右之后，自己在偏殿里边独对宫灯是泪如雨下。哎娘娘啊娘娘，你死的太早了。哎想当初啊我下江南的时候，于桃花渡口遇见你了，倾国倾城，天姿国色，兰心蕙质，美艳无双啊！寡人一见我就爱上你了。那一年孤王我46岁，你与我年纪相仿，你刚刚13。接到宫里来，两人十分的恩爱，相敬如宾。虽然说我是君，你是臣，但你我二人俱与暗齐眉，真像民间夫妻一样。谁想到你就离我而去了呢？啊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你走不要紧呢，你把孤王我可就坑了。要不然你把我烧走，哎，我还是先别跟你去了。外边是鼓打二更，乾隆啊思绪万千，更不是滋味了。哎，明月皎洁，一切都依然如故，斯人已去，撇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。从今往后，孤王面对着三宫六院72嫔妃， 108个媳妇儿，无数的秀女，我怎么能不想你呢？啊，爱妃呀，你如果说皇权有制，陛下有灵的话，你给孤王我托个梦，在梦中咱们见一面也是好的呀。爱妃呀，叹了口气，耳听得桥楼之上鼓打三更，皇上不知不觉的又哭又唱。三更里呀，鼓打三棒锣，坐在了养心殿，好似一个疯魔。白天我的爱妃入土安葬，回到皇宫来呀，坐在了龙床上，不能够把眼儿合，哎，实在是透着缺德。哎，早晨起来，皇上没登殿，没登殿呢，一宿没睡觉，眼珠子都肿了，眼泡都红了。文武群臣在朝房等着，待会儿这位大太监来了。各位，各位大人，您回府吧。皇上啊，今天不见各位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昨晚上皇上哭了一宿，我们也不敢劝，这不吗？天光大亮，皇上刚刚的睡着，看来今天呢，哎，没法早朝了。大伙一听，哎，有道理，得让皇上好好歇歇啊！哪天呢，我们啊，见着皇上面的时候，再好好的安慰安慰陛下。今天没见，连着六天都没见，怎么呢？皇上啊，变了一个人，坐在那儿光耷了脑袋啊，什么话也不说，谁问也不识茬，吃东西也不怎么吃，脸呢明显的消瘦下去了。别人呢还好说，但是刘墉可是心似火焚，怎么呢？您是一国之主啊，你不能这样哈！黄泉路上无老少，死了死了是一死百了。要因为这个，您每天不务正业了，不理朝政了，这社稷怎么办呢？所以说刘墉啊，想了想，我得直接到宫里去，我要面见皇上，亲自的劝一劝。有打刘府出来，来在了皇宫，一瞧啊，有人赶在他头里边。谁呀？和珅和世龙。这和珅坐在府里也着急，也不愿意皇上这样，他想的跟刘墉不一样。刘墉是为了万民百姓着想，刘墉啊想的都是天下臣民，可和珅呢想的是自个儿。哎呀，这可是个事儿啊！皇上现在这两天呢，我听说了，也不喝水，也不吃东西，晚上也不睡觉，白天坐着就犯愣，谁要是一提头啊，这眼泪就哗哗的，说这眼肿的跟烂桃似的，长此下去皇上非得病了不可呀。啊，照他这样来说，日后要是真有个好好胆的，真换了新皇上，对我是个损失啊。现如今我这钱还没搂够呢，我这官也没当够，这可不行，我得进宫面见皇上，亲自劝一劝啊，给皇上啊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使的用的啊，哎，让皇上换换心气儿。所以说从府中出来是赶奔皇宫，君臣三个人坐在一起，皇上叹了口气，别说了，你也别劝了，寡人我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明白，可有一点，这人心它是肉长的，你们说让我忘，我忘得了，我忘不了啊！你们呢，回去吧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好好的呀琢磨琢磨，我彻底不想他了。你们放心，国事我不会耽误。和珅一听啊，嘿，万岁爷，罢了啊，万岁明鉴，不愧您是一代明君啊，还捧呢。刘墉一瞧皇上这劲头，多少是见好，万岁，哈哈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哦，有话你就说吧，万岁呀。自从娘娘宾天之后，你已经有日子呀没见着群臣了。 文武过官这些臣宰们啊，都很想念您，也都很关心您。万事岁能不能在御园之中召见文武群臣，让大伙儿心中安定一下啊？
哦，
好吧，那这样你们安排，咱们后天啊，早朝之后，文武群臣都别走，御园隐院，咱们是君臣同乐。是，
谢万岁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后天呢，早朝啊，咱们把这个正事儿、公文呢，这都说说。说完之后，大伙儿别走，一块儿咱们聚餐啊，吃顿便饭。哪儿啊？御花园。皇上的嘴儿，太监的腿儿，大小太监们，呼，全忙活开了，准备吃的，准备用的。一直到这天早朝之后，文武群臣全来的这个御花园这儿，大伙儿都坐好了，在头里边坐着乾隆皇帝啊，跟前呢，这边是和珅，这边是刘墉。大伙一瞧皇上这样，一个劲儿的烟熏啊，虽然说坐在这儿看得出来是强打精神，端着酒杯，各位爱卿，来，你们喝上啊，这个都乐乐呵呵的啊，这个爱妃去世了，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啊，我也不想着他了，你们呢，谁也别提这头。你们要一提头啊，我就容易哭。我一想啊，我就
好嘛，
皇上哭上了。大伙一瞧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谁还敢喝酒？谁还敢吃菜？就这会儿功夫，就瞧刘墉腾蹦起来了。关键时刻还得说是刘墉刘大人啊，来到跟前抡圆了给皇上啪就一大嘴巴。大伙都傻了，皇上也愣了，嗨，这真真大胆啊，大胆刘墉，你这是干啥啊？你怎么敢打朕呢？皇上从小没挨过这个啊，当时挺纳闷，文武群臣也傻了，和珅也傻了，说这怎么回事？刘墉心说，我打你啊，世外让你清醒清醒，再不然这样的话，这人就得啊疯了。打完之后哭通自己跪去了，微臣领罪。啊，皇上说你领什么罪呀？万岁，我刚才啊救驾心切，我来不得及说。你救什么驾呀？啊，万岁，您瞧这儿，一伸手，手心里有一大蚊子，蚊子呢都拍扁了，这隐隐约约还有些个血迹。皇上一摸这脸，哎我，你刚才这什么意思？是方才有一个大蚊子落到皇上脸上了啊！我身为臣宰，不能看君有难不救，但是呢，我实在是太仓促了，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啊，救驾匆忙，只知保君不知保己，故此微臣领罪。皇上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不过你这手劲儿大了点，好，既然是救驾心切，孤王我不怪。话音刚落，和珅站起来了，万岁，您瞧那儿又有一蚊子，我来一下吧。皇上一瞪他，少说废话。